这里二人让了座，凤姐笑问道：“你丢了什么东西了？”秀烟笑道：“没有什么要紧的，是一件红小袄，已经旧了的。我原叫他们找，找不着就罢了。这小丫头不懂事，问了那婆子一声，那婆子自然不依了。这都是小丫头糊涂不懂事，我也骂了几句，已经过去了，不必再提了。”凤姐把秀烟内外一瞧，看见虽有些皮棉衣服，已是半新不旧的，未必能暖和。她的被窝多半是薄的，至于房中桌上摆设的东西，就是老太太拿来的，却一些不动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凤姐心上便很爱敬她，说道：“一件衣服原不要紧，这时候冷又是贴身的，怎么就不问一声呢？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。”说了一回，凤姐出来各处去坐了一坐，就回去了。到了自己房中，叫平儿取了一件大红洋胄的小袄，一件松花色绫子一斗珠的小皮袄，一条宝蓝盘锦香花棉裙，一件佛青银鼠褂子，包好叫人送去。那时秀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场，虽有凤姐来压住，心上终是不安。想起许多姐妹们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下人敢得罪她的，独自我这里，她们言三语四，刚刚凤姐来碰见，想来想去终是没意思，又说不出来，正在吞声饮气，看见凤姐那边的风儿送衣服过来，秀烟一看绝不肯受。风儿道：“奶奶吩咐我说，姑娘要嫌是旧衣裳，将来送新的来。”秀烟笑谢道：“承奶奶的好意，只是因我丢了衣服，她就拿来，我断不敢受的。拿回去，千万谢你们奶奶，承你们奶奶的情，我算领了。”倒拿个荷包给了风儿，那风儿只得拿了去了。不多时，又见平儿同着风儿过来。秀烟忙迎着问了好，让了座。平儿笑说道：“我们奶奶说，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。”秀烟道：“不是外道，实在不过意。”平儿道：“奶奶说，姑娘要不收这衣裳，不是嫌太旧，就是瞧不起我们奶奶。刚才说了，我要拿回去，奶奶不依我呢。”秀烟红着脸笑谢道：“这样说了，叫我不敢不收。”又让了一回茶，平儿同风儿回去，将到凤姐那边，碰见薛家差来的一个老婆子，接着问好。平儿便问道：“你哪里来的？”婆子道：“那边太太姑娘叫我来请各位太太奶奶姑娘们的安，我才刚在奶奶前儿问起姑娘来，说姑娘到园中去了，可是从邢姑娘那里来吗？”平儿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婆子道：“方才听见说，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们的行事，叫人感念。”平儿笑了一笑，说：“你回来坐着吧。”婆子道：“我还有事，
改日再过来瞧姑娘吧。”
说着走了。平儿回来回复了凤姐，不在话下。
且说薛姨妈家北金贵叫得翻江倒海，看见婆子回来，说起秀烟的事，宝钗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泪来。宝钗道：“
都为哥哥不在家，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几天苦。如今还亏凤姐姐不错，咱们底下也得留心，到底是咱们家里人。”
说着，只见薛科进来说道：“大哥哥这几年在外头相遇的都是些什么人？连一个正经的也没有，来一起子都是些狐群狗党。我看他们哪里是不放心，不过将来探探消息罢了。这两天都被我赶出去了，以后吩咐了门上，不许传进这种人来。”薛姨妈道：“
又是蒋玉菡那些人呢？”
薛科道：“蒋玉菡却倒没来，倒是别人。”薛姨妈听了薛科的话，不觉又伤心起来，说道：“
我虽有儿，如今就像没有的了，就是上司准了，也是个废人。你虽是我侄儿，我看你还比你哥哥明白些，我这后辈子全靠你了。你自己从今更要学好，再者你聘下的媳妇家道不比往时了，人家的女孩出门子不是容易，再没别的想头，只盼着女婿能干，她就有日子过了。若邢丫头也像这个东西。”
说着把手往里头一指道：“
我也不说了，邢丫头实在是个有廉耻有心劲儿的，又守得贫耐得富。只是等咱们的事过去了，早些儿把你们的正经事完结了，也了了我一宗心事。”
薛科道：“秦妹妹还没有出门子，这倒是太太烦心的一件事，至于这个可算什么呢？”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，薛科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饭，想起邢岫烟住在贾府园中，终是寄人篱下，况且又穷，日用起居不详可知，况兼当初一路同来，模样性格都知道的，可知天意不均，像夏金贵这种人，偏叫他有钱，娇养的这般泼辣；邢岫烟这种人，偏叫他这样受苦。阎王判命的时候，不知如何判法的。想到闷来，也想吟诗一首，写出来出出胸中的闷气，又苦自己没有功夫，只得混写道：“蛟龙失水似枯鱼，两地情怀感所居，同在泥土多受苦，不知何日享清虚。”写毕看了一回，意欲拿来粘在壁上，又不好意思，自己沉吟道：“不要被人看见笑话。”又念了一遍道：“管他呢，左右沾上自己看着解闷儿吧。”又看了一回，到底不好，拿来夹在书里，又想自己年纪可也不小了，家中又碰见这样飞灾横祸， 不知何日了局，致使幽归弱智弄得这般凄凉寂寞。正在那里想时，只见宝蟾推门进来，拿着一个盒子，笑嘻嘻放在桌上。薛科站起来让座，宝蟾笑着向薛科道：
这是四碟果子，一小壶酒，大奶奶叫给二爷送来的。
薛科陪笑道：大奶奶费心，但是叫小丫头们送来就完了，怎么又劳动姐姐呢？宝蟾道：
好说，自家人，二爷何必说这些套话？再者，我们大爷这件事实在叫二爷操心，大奶奶久已要亲自弄点什么谢二爷，又怕别人多心，二爷是知道的，咱们家里都是言和意不和，送点子东西没要紧，倒没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讲究。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两样果子，一壶酒，叫我亲自悄悄的送来。
说着又笑瞅了薛科一眼道：
明儿二爷再别说这些话，叫人听着怪不好意思的。我们不过也是底下的人，服侍得着大爷就服侍得着二爷，这有何妨呢？
薛科一则秉性忠厚，二则到底年轻，只是向来不见金贵和宝蟾如此相待，心中想到刚才宝蟾说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，因说道：果子留下吧，这个酒姐姐只管拿回去，我向来的酒上实在很有限，挤住了偶然喝一盅，平白无事是不能喝的，难道大奶奶和姐姐还不知道吗？宝蟾道：
别的我做得主，读这一件事我可不敢应，大奶奶的脾气儿，二爷是知道的，我拿回去不说二爷不喝，倒要说我不尽心了。
薛科没法儿，只得留下。宝蟾方才要走，又到门口往外看看，回过头来向着薛科一笑，又用手指着里面说道：
他还只怕要来亲自给你道罚呢。
薛科不知何意，反倒讪讪的起来，因说道：姐姐替我谢大奶奶吧，天气寒，看凉着，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这些个礼。宝蟾也不答言，笑着走了。薛科始而以为金贵为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过意，被此酒果给自己道罚也是有的，即见了宝蟾这种鬼鬼祟祟不干不尬的光景，也绝了几分，却自己回心一想，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，哪里就有别的讲究了呢？或者宝蟾不老成，自己不好意思怎么样，却指着金贵的名儿，也未可知。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里人，也不好。忽又一转念，那金贵素性为人毫无规格礼法，况且有时高兴打扮得妖调非常，自以为美，又焉知不是怀着坏心呢？ 不然就是他和秦妹妹也有了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所以设下这个毒法儿，要把我拉在浑水里，弄一个不清不白的名儿，也未可知。想到这里，索性倒怕起来。正在不得主意的时候，忽听窗外扑哧地笑了一声，把薛科倒吓了一跳。未知是谁，下回分解。